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满，撒满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好，我想然后我们再看十四至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这么够。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去年我们这一周来看的就是旧约的历史书。我们都知道旧约最前头有卷，那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然后从士师记开始呢，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就是历史书，然后后面呢有其他的旧约的书卷。那么我们这一次呢，要从历代之上开始讲起，一直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这个周末我们能够完成整本所有的历史书，就是最后呢，我们一直要讲到以斯帖记。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在这简短的七堂里面，我们希望能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很快的从历代之上一直看到以斯帖记。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弟兄姊妹对于这几卷是有概念，因为圣灵的启示，当他写圣经的时候背后有一条线，你看见是圣灵在默示这些话，而且是圣灵在掌握那根线，那根线所代表是什么？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掌握到那根线，我们就知道这不是零零碎碎的一些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史记，不是的。我们会发现说圣灵有很巧妙的地方来把他心中所要说的来告诉我们。那其实呢，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读的特别读到历代之上，然后呢一直到以斯帖记，你很自然的会想起马太福音。因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是从家谱开始的，讲的亚伯拉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其实呢，你读到第六节，耶西生大卫，那事实上呢这是包括士师记、路德记。然后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上，这是生所罗门，这是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然后第七章呢，第七节呢，所罗门生罗伯安一直下去，那这事实上是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同时呢也是历代之下。那大家会注意到啊，这个历代之上是和撒母耳记下和列王和撒母耳记下，是还有呢，就是这个列王撒母耳记下是重叠的。我们知道重叠是这是指的历代之上说的，那历代之下呢是和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是重叠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讲了用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呢也用列王记上下讲了一段的历史， 那我们晓得撒母耳记上是讲到大卫怎么流亡，撒母耳记下他怎样从流亡然后呢坐在王位上，他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的。所以撒母耳记上就给我们看见大卫在旷野里，然后呢到撒母耳记下大卫在宝座上，我想这是一幅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那到了列王记上的时候，那么就是所罗门世纪的开始，世代的开始，那么就从所罗门然后呢一直讲到以色列人被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那么历代之上呢，事实上是重复大卫的故事，主要是讲的大卫的故事。那但是问题就是讲到历代之上，他没有提大卫怎么在旷野里漂流。所以那位王是荣耀的王，那位王是坐在宝座的王。当大卫漂流的时候，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他是王不错，因为圣灵已经告他了，他的的确确是100%的王。可是这位王呢是没有宝座的，世界不知道他做王，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王。大卫跟随他的人，当然他们知道他是王，无论大卫逃到哪里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那条路是漂流的道，那条路是艰辛的道，但他们知道今天是十字架，明天就是冠冕，今天是卑微，明天就是升高。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大卫是怎么流亡的。等到历代之上要重复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从大卫漂流开始的，他从他做王掌权坐在宝座上开始的。所以这一定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并不是重复历史，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乃是解释那些历史。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所读的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那么当你读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会觉得它有重复。那么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只要讲两次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叫两次的原则。比方说吧，马太福音，它如果马太福音讲过一句很重要的，比方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如果再讲一次，那么这就是双胞胎了，那就表示说圣灵有他的特别，圣灵特别强调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比方说我喜爱积蓄，我喜欢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那么这个不只讲一次，是讲了两次。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还比方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个不是一次，这个也是两次。所以凡是两次的就证明说圣灵重申他所说过的话。他怕我们没听清楚，再说一遍，凡是再说一遍的，那些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启示的重点。好了，讲了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列王记已经讲过了，列王记上也讲过了，那么然后呢从所罗门一直到约西亚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很清楚的是列王记上到列王记下。但历代之下那个重复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但是你发现说它一面是重复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很多列王记上下的所记载它没有记载。这证明什么？就证明当圣灵解释历史的时候，他把它重点告诉我们。所以读圣经呢，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觉得这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很难读圣经。我们晓得历王记上列王记是讲了一些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也讲了一些事，但是你看它的结构，你看圣灵怎么布局的，你就知道说圣灵的重点和他思想在哪里。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天这一个周末我们从历代之上一直读到帖撒的，一直做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你发现背后一条线的，那条线从来没有断过。那当然历代之上以前的是上的去年我们说的，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已过的录音带或者录音带，那 那是过去，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周末，我们是希望蜻蜓点水式就从历代之上一直降到历代之下。那么首先我刚才说过，我们一定要找出它和这个和什么和列王记上下和撒母耳记上到底什么不同。那我再重复一下，讲历史的时候有一部分是重叠的，那就请记得这个历代之上只是和撒母耳记下重叠的，撒母耳记上的根本你再读这一段你看不出来，所以只重复那一段的历史。那么但是你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他提了，有的没有提。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知道大卫跌倒了，而且大卫跌倒两次。一次呢他是娶了乌利亚的妻子，还有一次是数点百姓。但到了历代之上的时候，你发现他根本没有提娶乌利亚妻子这件事。那么讲到大卫的失败，只讲到了数点，为什么？因为这和整个历代之上下，一直到以斯拉，一直到尼西米，一直到以斯帖，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历代之上下根本就是以斯拉写的。你比较历代之下最后一段和以斯拉记的前面一段，是完全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是一个作者。所以如果以斯拉是以斯拉记的作者的话，他当然也是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作者。不过当他提起笔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写历代之上下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圣灵给他一把剪刀，他把撒母耳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他做了一番的剪辑。凡是圣灵要解释的留下来，凡是圣灵不强调的，大家读列代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就加上一些东西是历代列王记上下没有的，或者说有的重点呢，在列王记上下没有强调的，但你到了历代之上下，你发现一条线。那么凡是根据那条线严格延续下来的，圣灵就把它保留。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启示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有它的重点。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话，我们找到那个不同点，那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个历代之上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他同时呢告诉我们，他一面呈上，所谓呈上就是接着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是呈上的，那么接着起下的呢当然是指着接着以斯拉记说的。所以你要懂得以斯拉记，你要懂得尼西米记，你要懂得以斯帖记，那个记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都在这一片的里头。所以这个历代之上下就变成承上启下。不过呢不要忘记它有一个重点，它有一个思想是和什么呢，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为什么刚才读马太福音？因为历代之上下其实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叫你能够懂得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架构。那很可惜，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一下就跳到第十八节，所以很少人好好仔细地把它读过的。那其实呢，这个家谱里面有许多的宝藏。那么当你真的读完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发现根本那就是，所以历代之上下是为着你来解释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讲什么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君王，他是我们的君王，而且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本福音书它的启示的重点都不同。那么现在这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现在这个重点乃是告诉我们说他是王。所以整本的书啊，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是君王。那我们要问他是什么样模式的君王呢？那么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谱系呢乃是大卫的谱系。那么讲到大卫的谱系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十四代，如果你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原文它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刚好是十四。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 就十四十四又十四，一再地提醒我们大卫大卫大卫。而且这十四个王里面呢，只有大卫，圣经说他大卫王，讲到所罗门没有说所罗门王，讲到罗伯安的时候没有说罗伯安王，没有，这里面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所以说是大卫王。所以可见圣灵在这里很，圣灵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的谱系呢，乃是根据大卫的谱系。所以主耶稣做王呢，当然是根据大卫是怎么做王的。那大